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5篇，这一篇仍然是在这个大题目，就是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底下的一个子题。这一篇的子题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第15章第7到第21节。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第7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第8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第9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岁的母牛，一只3岁的母山羊，一只3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出格。第10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从中剖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剖开。第11节，有直鸟来落在使出的肉上，亚伯兰就把他们吓飞了。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积聚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14节，但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第15，至于你，你要享大寿数，被人埋葬，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第16，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第17，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18，到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19，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20，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21，亚摩利人、迦南人、格萨拉人、耶布斯人之地。好，现在我们来看这篇信息。这篇信息的题目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15章以前，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一切一切都是神为着他的生存所给他的祝福。但是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仅仅为着他的生存，乃是要借着他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所以从15章开始，神就来指示亚伯拉罕，他需要恩典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亚伯拉罕不仅仅需要在环境里面经历外面的祝福，他也需要生命中经历里面的恩典。假如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第15章到22章，我们就会看见在这几章里面，神对付亚伯拉罕目的是为着要叫他认识神，他需要神的恩典来成就神永远的目的。所以神来了，他不仅在外面祝福亚伯拉罕，他也把他自己做到亚伯拉罕里面来做恩典，使亚伯拉罕有具体的东西可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要达成神的目的，他需要两件东西，第一是后裔，第二是地。你假如再读创世纪第15章，就会看见在哪里一再的提到后裔和地这两件东西。我们已经看过后裔和地这两者都是基督。这个后裔首先是个别的个人的基督，至终 是团体的基督。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启示，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后裔起先是个别的基督，最终呢就成了团体的基督。基督是头，我们众人就是他这个头的身体。那这个就是达成神的目的所需要的后裔。然后地呢，基督也是地，基督是地的观念可能对有一些人是相当的新奇，因为过去我们许多人听到说迦南美地是预表天，或者甚至说天堂，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坚持这个观念。但是假如我们回到神纯正的话里，我们就能够看见地实在说来是象征基督。在预表上，地就是神子民的安息的地方，地也是神能够击败他一切仇敌、建立他的国度同他的居所的地方，地也是使神得主彰显并代表的地方。请大家记住关于地的以下各点：第一，它是神的子民能够得安息的地方；第二，它是神一切的仇敌能够被击败的地方；第三，它是神建立他的国度并建造他居所的地方；第四，是神在这背叛的地上得着彰显并代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有资格做这一块地呢？没有别的，只有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安息，在基督里面我们杀败仇敌，在基督里面神建立了他的国度，在基督里面神建造他的居所，就是教会。在基督里面教会做的他的彰显和代表。你有没有看见后裔和地都是基督？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今天就是团体的基督，神应许的那地就是那奇妙复活高升的基督，在他里面我们安息并且杀败仇敌，在他里面神建造神的国并且建造神的居所，在他里面神得着彰显并得着代表。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后裔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立刻相信神这个应许，这是第六节说的。当亚伯拉罕这样相信神关于后裔的应许的时候，他的信对神就变为相当的宝贵，神就把这个信算为他的义。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就是本于相信神要给他后裔以达成神的永远的目的，那个信被称为义。亚伯拉罕他这样相信神，神就喜悦他。但是呢，此后神又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信心就不够了，他对主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彼得这地为业呢？虽然亚伯拉罕能够相信神关于后裔的应许，但是却不能相信他关于地的应许。今天呢，原则也是一样，信基督做后裔是很容易，但是信基督做地那确实很难。信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个比信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教会生活那是容易。很多基督徒对于基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相信神，但是一谈到教会生活就是美地啊，一谈到在这里我们能够得安息、杀败仇敌，并且给神有立场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居所，那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说，今天我们不可能有这件事。许多的基督徒似乎他们说，我们可能凭着基督活着，但是呢不可能有教会生活。他们相信基督能够成为他们的生命，比相信教会能够成为他们的生活那容易。他们不能相信今天就可能有教会生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见我们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我们发现相信神来做我们的后裔或者给我们后裔那是较为容易，但是相信神来给我们地那确实很难。你有基督做后裔吗？你也有基督做地吗？有基督做地给我们活在其中， 使我们有教会生活，使神有他的国度同他的居所，做他的彰显和代表。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多年以前，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讲到凭基督活着，但是呢，我们自己却不在安息里面，我们流荡不安息，一直到有一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进入了教会。我们一进入教会里面，就开始感觉到我们是在安息里面。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要杀败仇敌是非常困难，但是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就把他们全部都杀尽了。在教会生活里面，神的国被建立起来，神的居所被建造，神就得着彰显并且代表。这个就是今天神永远目的的达成。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神借着基督与亚伯拉罕立约，坚立他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发现要相信神关于地的应许是很难，所以神呢就不得不与他立约。在创世纪15:9-21，我们看见神借着基督与亚伯拉罕立约，来坚定神的应许。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做法是非常的奇特，这一段话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需要看见神是被逼的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就是神而论，他没有需要这样做。假如亚伯拉罕立刻相信神对地的应许，创世纪15就会比现在短得多了，也没有需要提到那么多的事，就是母牛啦、母山羊啦、公绵羊啦被切开啦，还有斑鸠啦、鸽子啦被献上了，亚伯拉罕沉睡了，惊人的大黑暗临到他身上，然后神如何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经过肉块，又提到神讲到那400年以上，那许多的事似乎没有一件是可喜悦的。那个不是在日出的时候，那个是在日落的时候。神不是以慈爱的方式来临，乃是如同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来临。假如我们当时目睹这样的景象，可能我们会吓坏了、吓死了，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我们会觉得这是全然可怕的。但是呢，这种的景象有非常甜美的味道，因为神在其中与那亲爱的蒙召者立约。神没有意识在那里要吓他。我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要明白这一段话，早年我没有办法明白，因为我缺少经历。我查考了一些书，但是没有一本说对这件事有帮助。但是经过多年的经历，至终主就给我看见这一段话里面的真正意义。创世纪15的事件是一个约的完成，是神立约的记载。神所立的第一个约是与挪亚立的，那个有红为记号。到了创世纪15，这里是神与人所立的第二个约。那我们需要牢牢的记住这个事实。好，下面我们来看三只牲口表征钉死的基督。在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吩咐他取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粗鸽子。在这里三只牲口，每一只都是3岁，把它撇开分成两半，但是两只鸟呢就没有撇开，要使他们活着。神是借着这些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还是亚伯拉罕要这样才能够达成神永远的目的。我们需要来看一看三只牲口和两只鸟的意义。在预表上，人献给神的一切东西都是基督的预表。 那根据这个原则，这五样东西无疑都是基督的预表。首先，基督是被钉死的基督，他是被撇开的基督，是被砍切开的基督。其次呢，基督也是复活的基督，是活着的基督。假如我们看见这一点，就会明白，那三字被切开被撒的牲口，乃是预表钉死的基督。钉死的基督就是成为肉体，在他的人性里活在地上的那一位。约翰一书说，话就是神，化成了肉体。然后第29节就说到，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神的话成为肉体的那一位。所以在创世纪15章那里，那三只牲口应该是表征在他的人性里为我们钉死的基督。我们假如将创世纪15章和利未记一同来读，我们就可以看见，母牛是为做平安祭的。为什么先有平安祭呢？因为当神与他所呼召的人立约的时候，需要平安。双方立约或者立合同的时候，是需要平安的。神要与他所呼召的人立约，所以首先需要平安祭，基督就是那个平安祭。那第二个牲口呢，是母山羊。母山羊是预表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蒙神呼召的人不管多好，仍然是有罪的，所以在平安祭以后，我们需要赎罪祭。哈利路亚，罪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基督他做了我们的母山羊，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已经把罪除去了。那借助这两个牲口呢，第三个牲口就是公绵羊。这个公绵羊呢，就是代表燔祭。这个祭表征一切都必须要为着神，所以平安祭以后有赎罪祭，赎罪祭以后有燔祭。基督就是神与他所呼召的人立约的时候所经过的一切祭物。那为什么这三只牲口通通都是三岁呢？因为基督不是在死里面被杀，乃是在复活里面被杀。三是复活的数字。基督不是在死里面被献上，乃是在复活里面被献上。说到他的被钉，主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主是在三岁的时候被杀，意思就是他在复活里面被杀，甚至在他被杀的时候，他已经在复活里面，因为他始终是在复活里。所以当他被杀的时候，他是在复活里被杀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复活的原因。基督在复活里将自己献给神，他在复活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管你有多刚强，假如你被杀，你就是死里被杀，不是在复活里被杀。但是基督呢，他是在复活里被杀的。下面两只鸟表征复活的基督。没有被杀的两只鸟表征复活活的基督。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主要的是在他的神性里，因为按照圣经，鸽子在预表上是表征圣灵。所以三个牲口是预表在人性里的基督，两只鸟是预表在神性里的基督。所以创世纪15章的鸟是表征属天的基督，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基督，那位曾经活过现在仍然活着的基督。基督曾经被钉死，但是今天他仍然活着，他在他的人性里面被杀，但是他在他的神性里活着。他是一个生活在地上的人，他曾被杀，今天呢，他是翱翔在诸天之上的属天的一位，现今他是活着的。他的人性使他适合做一切的祭牲，他的神性呢，使他适合做那活着者。他在他的人性里为我们牺牲，他在他的神性里为我们活着。在预表上 斑鸠代表什么呢？斑鸠表征受苦的生命，而出格就表征相信的生命，受苦的生命，相信的生命，信心的生命。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总是受苦也相信，在他受苦的生命里面他是斑鸠，在他相信的生命里他是出格。在这里讲到的鸟有两只，这个二这个数字是见证，做见证的意思。两只火鸟就见证基督是复活的一位，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为我们活着。活的耶稣就是见证，是一直做见证的那一位。在启示录第一章，主耶稣说，我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哪，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主活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他的见证。因为耶稣的见证总是与活着有关的。一个地方教会假如是不活，那就没有耶稣的见证。我们越活就越是活的耶稣的见证。在这里有三只牲口，有两只鸟，一共是五项，五字是负责任的数字。那在这里就指明基督是钉死并活着的一位，现今他担负着一切的责任，以完成成就神永远的目的。下面另外一个点，撒旦和他的使者如同空中的鸟，要使基督无效。当这个祭牲预备好了，第十一节说有空中的执鸟下来。这个执鸟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些这个猎物的鸟，捕猎的鸟，去想要抓人来吃的鸟。有空中的执鸟下来，想要吃这些的祭物。这个表征什么呢？这个表征撒旦和他的使者要使基督对教会生活成为无效。今天撒旦和他的使者竭尽所能的要来夺去基督徒为着教会生活而对基督的享受。在这里亚伯拉罕怎么样赶走那些执鸟，这个执字啊，就是执着的执，下面一个鸟字。亚伯拉罕他是如何赶走那个执鸟，我们也必须要把撒旦和他的使者赶离开基督为着教会生活对我们的所事。下面一点，立约的神经过祭牲的肉块。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说，神经过那些预表基督的祭牲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他砍开了牲口，把一切的祭牲摆列好了以后，十一十二节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当亚伯拉罕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神来了。第十七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是非常慈爱的来临，乃是如同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炉在这里是为着炼净，火把是为着光照。在黑暗的光景里面，神来炼净，来光照。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些的事是常常发生的。忽然之间日出就变日落了，黑夜就落在我们身上，把许多的圣徒打顿了失去功用，各方面都有苦难。在这样受患难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怀疑说，这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有什么不对呢？在这样的时候，神就总是好像炉子一样来炼尽我们，把我们烧尽，他也像火把一样来光照我们。人们常常对那些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人说，你们怎么能够有那么多的亮光，在你们中间真是有光，那个火把真是发亮。 光主要是来自苦难。请你看看亚伯拉罕的光景，在那里说，日头落下，黑夜来临，亚伯拉罕沉睡，而神来临。神来临不是做安慰者，神来临乃是如同炉焚烧，火把光照。一面神焚烧我们，我们受苦，另一面他光照我们，我们在光底下。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黑暗也会非常的清楚。在这样的光景中，神经过了寄生的肉块，那个就是神的立约。神好像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经过了一切的寄生，他这样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这样借着与亚伯拉罕立约，就坚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下面一点，蒙召的人借着将基督献给神，与基督联合。在旧约里面，每当人献祭给神的时候，他就按手在祭牲上面，这个表明他与祭牲连结或者联合。神要亚伯拉罕将牲口和鸟献给他，这个就还是亚伯拉罕必须与他献给神的一切东西成为一。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必须和你献给我的一切东西连结，你必须与那些牲口和鸟联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基督的砍开里面被砍开，在他的钉死里面被钉死。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必须要被砍开被钉死。当我们在他的钉死里面与他联合，那就是在他的复活里面与他联合。我们在他的死里面死了，我们在他的复活里面就活了，这样就成就神的目的。我们在他的钉死里面被了结，在他的复活里面有新生的起头，这样就使我们能够达到神永远的目的。我们要知道，天然的人是不可能过召会生活的。在我们中间有各式各样的弟兄姊妹，按照人来说，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因着钉死并复活的基督，我们的确是一。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这样的一，连魔鬼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一。我们的旧人在基督的钉死里面被了结了。什么时候我那个被了结的旧人从坟墓里面出来，我就立刻斥责他说，你到这里来干嘛？你已经被了结了，你到这里来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在基督的钉死里面被了结了，并且我们在他的复活里面有了新生的起头。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我们都活着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凭着复活的基督。他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过召会生活。现在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如何得着这个奇妙的后裔和地。后裔就是子民，地就是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内，并且凭着这个后裔，神就能够建立他的国度，建造他的居所，来做他的彰显和他的代表。神怎么能够才做成这件事呢？那只有借着基督被钉死做我们的平安祭、赎罪祭和燔祭，并且基督复活做我们的生命，这个才能成就。现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就是将基督献给神并且与神联合的人，与基督乃是一。基督他被钉死并且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钉一同复活。我们在他的钉死里面被钉，在他的复活里面复活。所以现在我们都能够宣告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借助这个事实，我们今天是能活的，为着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基督在里面做我们的后裔，我们也有基督在外面做我们的地。我们怎么能够进入这样的地 进入这样的教会生活呢？我们只有借着钉死并复活的基督，借着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出格，借着这些，一面来说我们都已经被钉死了，另外一面来说我们都是活着的。所以在这里，神能够得着后裔和地，好达成他永远的目的。哈利路亚，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基督，他是后裔，叫我们平以活着，他也是地，叫我们活在其中。下面另外一点，所应许之后裔的患难。第一，由大黑暗所表征。创世纪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说到，所应许的后裔的患难，这个患难呢，是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的大黑暗所表征的。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是沉沉的睡，在那里有惊人的大黑暗临到他身上。在那个黑暗中，神预言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说，十三节书六节，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积聚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好像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应该怀疑我要给你这个地，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个地，但是呢，你的子孙要受患难四百年。神在这里的预言很有意思，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到了一个时候，日头就落下了，黑夜来临了，大多数的人睡着了，那个就是他们失去功用，不再有用处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就是患难的时候。在这里，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了三件事：第一，日头落下；第二，亚伯拉罕沉睡；第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在这样的时候，神所呼召的人就落在受苦里面。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如此受苦四百年。那四百年呢，是一个漫漫的长夜，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沉睡，失去功用，并且遭受患难。亚伯拉罕的沉睡表证那四百年对以色列人而言是他们所经过的一个黑夜。历史证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确是遭受了患难四百年之久。从主前大概1891年，就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主前大概1491年，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年，这个之间就是四百年。以实玛利他讥笑以撒是亚伯拉罕后裔遭患难的开始，这个患难要一直持续四百年，所以是从以实玛利讥笑以撒开始，就是神子民遭受灾难四百年。四百这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数字是由十乘四十构成的。在圣经里面，四十是试炼、受苦、试验的数字，所以呢，四百就是子民十倍的试炼。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验四十年之前，他们已经受了四百年的试验。从以实玛利逼迫以撒那个应许的后裔，一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正正是四百年。好了，那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那里说430年呢？他说以色列人留在这个被掳之地430年的那一天，他们就出去了。这430年是怎么算的呢？它是开始于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六节，是亚伯拉罕一蒙召在哈兰蒙召的时候， 这个是从主前大概1921年开始，从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蒙召到以实玛利逼迫以撒，那刚好是30年，就是神所呼召的人住在异地的时期，这一段的时期30年，还是神所呼召的人住在异地的时期。当亚伯拉罕他住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地对他乃是一个异地，那个地对神所呼召的人一直是异地，只等到他们进入其中那一日，那个才是美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蒙召，然后过了30年，那个后裔就开始受逼迫，这个逼迫一直延续了400年，所以30年加400年就是430年。那这个呢，不仅仅是一件道理的事，因为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原则是一样，当我们享受基督在里面做后裔的时候，在外面做地的时候，当我们这样享受的时候，黑夜可能会落到我们身上，一些的试炼试验可能会来临。那这些的试炼试验有什么目的呢？目的乃是为着在黑夜里面，在蒙召的人缺少功用的时候，在患难里面，神能够像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一样来临，来炼净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凭着后裔并且凭着那地来达成神的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神履行他约的记号。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主宰的是四周黑暗，然后在其中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遭受患难400年，所以这个预言就是这个约的记号，这个将来会得着的应验的预言就是神履行他在这里所立的约的记号。所应许的患难的那些，所应许的后裔，他们所要经过的患难，就是神要履行他的约的一个记号。神的子民照着神所预言的遭受患难，他们就应该确信神要履行他的约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教会在黑暗时期的受苦，这个受苦是有力的表明神要以基督做后裔和地，为着教会的生活在那里履行他的约。所以受苦患难表面好像不是神在那里立他的约或者遵行他的约，但是其实这些患难也就是神在那里履行他的约。在第15章18节，神和亚伯拉罕立约那里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广阔的地，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今天以色列国只有一块狭长的地，但是神所应许的地远比这个广阔。在预表上，这个就是指教会生活在经历一切的患难以后，就要扩展成为广阔的。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有更丰富的后裔，有更广阔的教会生活。在我们里面的后裔要更丰富，在我们外面的地要更宽广，就是在这里我们就要成就神永远的目的。靠着主的怜悯，我相信创世纪15章这一章难明白的一章现在对我们是相当清楚了。在这一章里面有后裔有地，在这里基督是被钉死的一位，也是复活并活着的一位。在这里我们也和基督联合。在这一章有400年的患难，也有神像炉和火把一样来临。在这里神立了他的约，使我们能够成就他永远的目的。神是如何立约呢？他乃是借着基督被钉死，做平安祭、赎罪祭和燔祭，并且借着他复活，做了活着的一位。借着我们这样献上基督，并在 他的钉死和复活里面完全与他联合，又借着领悟我们将来会有黑暗患难，并且神会如何如同炉和火把一样来炼净我们，光照我们，借着这一切我们就成就神永远的目的。在创世纪十五章这里，我们是在借着基督所立的约里面，在这个约使我们能够达成神永远的目的。在这里我们能够在教会生活里面享受基督做后裔，也享受基督做美帝。在这里我们享受他做全族的恩典，好达成神永远的目的。